亲爱的弟兄姊妹，早上好啊！感谢主，让我今天啊能够站在大家当中，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那感谢主呢，因为上个礼拜你们的祷告啊，我去了这个牙买加，在那边跟我们的宣教士啊 Henry 跟 Mary 呢，有一个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边跟他们啊一起的探访，一起传福音，一起有聚会，一起来啊庆祝他们十周年的庆祝。我心里非常感恩，因为教会能够派我去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来传福音，是那么好的那个福气。那么今天呢，我回来了，我感觉到神的家一直呢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帮忙，在各方面有新的人参与在当中，我心里也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实际上神的家是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来参与，我们盼望神的家继续的兴旺，能够把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回到这个以斯拉记的这研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到第七章啊，在这个第七章这个课题里面啊，我会有四个重点跟大家分享。特别呢，就第一点跟第二点呢，会花多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请大家仰望神，一起跟我来祷告，求神赐他自己的话语给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恩，因为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提醒我们关于你的话的重要。我们感谢主，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的话是永远长存，而且呢，在今天教会能够有那么多的资源，把你古旧的福音这个美好的信息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了解，让我们能够遵行，来让我们能够彼此分享。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有平安。在这个没有希望、在绝望当中浮沉的一个世界，你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稳定，得到安稳，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回到主的殿，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的家能够有神那么多忠心的仆人、忠心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心合意信望福音，分工合作，把神的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做得更好。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生命的重建，就求神让我们在这个主题里面更加认识神的话语，更加认识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神的面前诚恳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今天回到教会的时候，有看到美丽的花，但是除了新年的气氛之外呢，我们看到那个地板是那么干净，有没有留意到呢？如果你没有留意到，你多看几眼啊，因为呢是很多弟兄姊妹花了很多时间，也请了一些专人来清洁，让这个地板那么漂亮。我们感谢主，因为呢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有那么多人来爱惜、来整理、来把它弄得更好、更干净。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很舒服。如果你回到你自己的家， 如果你的家是乱七八糟，你感觉到舒服吗？那当然是一定不舒服。你会在你的自己的家好好的整理啊，清洁，把整个家弄得舒服一点，那你回去的时候可以享受你家那各方面的好处。同样的，我们回到神的家，就是我们这一个那么温暖的家，这个家是属于大家的，那么我们要好好珍惜啊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在这儿呢来传福音。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地方弄清洁之后呢，啊，我们在网上呢有很多人就啊在 WhatsApp 或者在 Facebook 啊就谈起这个啊事情。有一位姊妹呢，她就说，教会这个地方弄得那么干净啊，还有其他工程还没有完成啊，比如啊上面的地毯啊，这个墙壁上的油漆等等，我们还要继续要做。她说我们教会的地板那么做得那么清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好好的保持它的清洁啊，不要乱拖那个椅子，让我们这个地板是那么漂亮干净。所以呢，他就讲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加了一句，他说呢，同样的，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神的拯救，的神的清洁，那么我们的罪得到神的清洁洗净，那么我们更加需要保持他的圣洁。那么我们要多多的追求认识神，多多的在他的话语里面学习，这个真正的就是今天我们那个题目。在上个礼拜你听到讲员分享这个以斯拉记第六章，在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圣殿重建重修的工程呢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看这个图案的时候，你进来的时候那个图案呢就是那个圣殿已经建好了啊，因为那很漂亮的。今天呢你们回来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哎，这个又多了一个东西，是多了什么呢啊，坐在前面啊有这个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在摆在前面。所以你要欣赏啊，为大家实际这些的图案的人，他们就是跟着这个以斯拉记的讲解，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那个图案出来让大家明白。那么在中间摆在那个神的律法，那么就讲到神的律法的重要。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今天我们看啊第七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其实第七章往后几章都是讲到这个生命的重建。圣殿已经重建了，现在要重建的是每个圣民他的生命的重建。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啊，去讲道啊或者讲学啊，作为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我曾经去过很世界各地啊地方来讲解啊。那么有时候呢我到那个国内啊，以前好久以前都常常去国内，当教会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呢，那个神学的训练或者圣经的训练呢，都是一些在一些非常简陋的地方举行的啊。我已经提过啊，在北京，我以前去做培训的时候，是在一些非常简陋的一个地库里面举行。那么往后呢，慢慢的工作做起来，不同的地方有它美好的建筑物，那这个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有好的地方来建立那个神学院或者不同的机构或者教会，是方便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里面来发展。但是呢 有一次呢，我去了一个地方是那个神学院，圣经学院呢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呢它是有很多人啊来支持建立的一个圣经学校。他在那边买了一个校园，这个校园呢是个非常大，而且他可以在那边建立很多的漂亮的建筑物。但是可惜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是那个圣经学院的原因哈，种种原因呢，周围的人来念神学的不多。那么建筑物呢是很漂亮很大，但是呢来念神学的却是很少。那么我就在想，到底我们这个建筑物重要呢，还是建筑物里面的人参与在施工里面的人重要呢？当然我们不能说建筑物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说建筑物里面参与在施工里面或者要栽培的人，神的子民是更加重要。所以呢，我们在第七章到第十章都是一直讲到神的圣名的那个更新啊。这里我讲到这个圣殿这个硬件呢是重建已经完成了，但是圣名就是软件的更新也要加油，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要来神的那个子民的身上来工作。今天我们在第七章开始就讲到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第七章到第十章，其实呢是以斯拉的回忆。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就看到当时呢这个所罗巴伯回归，带了差不多50,000的以色列人回归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用了23年，从538年主前538年到主前515年，总共23年的时间来重建这个圣殿。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已经完成了，工程已经结束了。那么照今天这段经文也要经过了57年的时间，以斯拉才回来。那么神不误时也不误事，神按照他的美意选择一个最好的人选回到以色列，从那个已经建好的圣殿，第二个圣殿，然后呢在这个第二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来让他复兴这个敬拜祭司的工作，而且呢在那边栽培神的子民。所以呢总共呢从第一次那个百姓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在巴比伦回来到现在以斯拉回来，刚好是总共呢80年。所以从第七章写到第十章是可以说是以斯拉回忆录，回忆他在回到耶路撒冷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个以斯拉这个的归回。那么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看到到底这个以斯拉是什么的人。首先我们看这个以斯拉这个名字。以斯拉这个名字呢是从两个希伯来文字来拼合，来拼合成的一个字啊，在前面的就是帮助的意思啊啊，这个比如这个在我们在温哥华有间教会叫做 Ebenezer，Ebenezer，Ebenezer 呢就是帮助的意思啊。那么在以斯拉的名字就是在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耶和华，所以他的名字呢 本身就是耶和华的帮助的意思。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因为呢，在我们第七章里面，由头到尾都讲到一样的事情，就是神的手来帮助以斯拉。原来以斯拉这个人有神的帮助，所以他的任务，他的使命可以完成。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以斯拉的背景是什么。刚才从经文里面我们读的是第七章第一节开始，那么中间很多他的他那个先人，他的家谱我们没有读，那个很多的不同的名字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第五节最后的时候，他那个祖先呢，原来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所以呢，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以斯拉并不是一般的祭司，他是一个大祭司的后裔。那么神拣选一个那么有背景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祭司所做的就是则带领整个以色列他们那个敬拜跟他们献祭的工作。所以呢，神拣选了一个以斯拉在能够这个传统里面来继续这一个敬拜的工作。所以神有他的心意，他选的是最好的一个人，有这个好的背景。在今天来讲啊，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限制，所以呢，在这个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牧师啊，一个最好的一个牧者，因为他明白一些关于这个圣殿里面的工作，所以呢，他要回来以色列啊，这个耶路撒冷就要恢复这个工作。那么往后我们再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呢，是他是在第六节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而且他上来的时间呢，是这个正月王第七年的正月的翌日，就是换句话来讲呢，这个是他的新年啊，在以色列他的新年也刚好是他们的逾越节的开始。所以呢，在他神的拣选，而且他启程的日期，都有跟复兴关于以色列敬拜有关的事情。神拣选这个大祭司的后裔，而且呢，在这个逾越节的第一天开始的时候，就呢，这个以斯拉就出发。首先，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奇妙的时间的拣选跟这个人选上面都有他奇妙的拣选跟这个计划。我们相信神的工作由神所差派的人，所以呢，我们相信这个神差派的人是有神最美好的旨意。这个从这个经文里面，这个人跟这个他出发的日期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人，这个人呢，在我们经文里面解释的非常清楚。第六节，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给是摩西的律法书。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描述呢，真的非常的棒啊！讲到这个以斯拉，这个呢，这个人呢，不单只是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一个祭司，他而且呢，他是不单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那为什么他是那么棒的学者呢？请大家看敏捷的一个文士，而且是通达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那么我们看这个和本冥界的文字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快联想到他一个非常好的书记，是不是冥界就是在开会的时候那么听人讲什么话他们就很快把它记录下来一个非常敏捷的一个文士文士呢就是能够做记录的人但是是不是那么简单呢？是他的敏捷，就是那个头脑敏捷的吗？而且呢他是不是一般的所谓文士呢？当我们是追查思考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原来是绝对不简单的事情。在新译本是这样子的翻译，这一位以斯拉是一位经学家，经学家，经学家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个对圣经学问研究的一个专家。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那些的文士不是一些单是记录的一个文士一般的人如果他能够做一个好的文士呢，他一定在那个时候是精通他们希伯来语希伯来文这一个人，他对希伯来文是非常的熟悉的。不单只是这样子，这个以斯拉呢住在巴比伦，所以呢我们相信他的文字的能力，他的语言的能力呢也包括了这个巴比伦的语言在我念这个在维珍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一位很有名的教授我常常提出他，因为他呢那么有名，我也跟过他，我也有一点沾着他一点的荣幸荣耀。那么这位老师呢Bruce Walkie Walkie 呢他就跟我们讲解这个箴言里面的那个真理，他就把箴言里面的话提出来。原来箴言里面那么很多的格言，很多的非常宝贵的教导。那么他就呢一方面呢就拿希伯来文把这些的那个箴言拿出来讲解，但是同时呢他就拿这个在巴比伦语言当中的文学，就是 Amenopi 在巴比伦文学里面原来也同样有这些的格言，所以呢他就把两个地方的智慧来做比较，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这箴言的智慧原来都有这个巴比伦的智慧的背景。原来神透过不同的学者拿最好的智慧把它透过神的默示来放在我们今天所谓圣经的里面。所以呢这个文士不但是不简单的，他是在希伯来文在巴比伦文字都可以呢非常的精通，所以呢在这里讲的就是有一位经学者，他是一位经学者，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赐给他给摩西赐给摩西的律法，所以呢就是摩西五经，在那个时候他们的 Torah 就是他们所熟悉的经文，他是一个敏捷就是那精通的意思，耶和华的律法的一个人。感谢主，今天在普世的教会特别在我们今年在过去两三十年当中呢，我们华人教会也多了一些既是是牧者的背景，但是同时是学者的背景，这是非常难得的。不是说学术是唯一重要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深入的研究认识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牧养的时候是凭着神那个话语的真理 的讲解，深入浅出的讲解，这个就是这个以斯拉。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这以斯拉，在他最好的背景的一个人，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者，来选择这个人回到以色列来重建神的圣名。这个是我们感谢神的一个事情。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以斯拉是神的拣选，他也有神的保守。那么神的保守从哪里看见呢？我们就看到第九节里面说，第九节，正月初一，以斯拉开始从巴比伦上来，五月初一就到耶路撒冷，就整整四个月的时间。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因为以这个神是的手恩手呢来帮助他，他能够有神的容许，这个皇的容许回到以色列，他也有呢神的手来帮助他。我太太师母呢常常提醒我啊，她是最她呢常常提醒我呢，你啊要多倚靠神啊，因为呢她就她知道我很多的稍微一些的学习、一些的学问、一些的背景，但是她常常提醒我，是神的工作呢是神的力量所完成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以斯拉就是他能够完成他的旅程，往后也继续的能够完成给他的栽培圣民的工作的使命，都是因为神的手来帮助他。所以呢首先我们看到以斯拉是一位什么的人。那么在我没去牙买加之前呢，我们看的一段经文就是以斯拉记第五节，讲到神的眼来看着以色列吧，是不是啊？神的眼就看顾眷顾以色列人。现在呢这里所讲的就是不是神的眼，而且神的手。一般眼睛呢就是来看着，来看顾的一种意思，但是神的手的意思呢，他是来带领、来保护、来扶持的意思。所以整段的经文，从今天这个经文开始呢，我们看到神的手一直来帮助这个以斯拉。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够看见神的眼目来看顾我们？除了这个以外，而且有神的手一直来带领，一直来保护，一直来支持，一直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那么我们看下去呢，在第十节，经学家文士以斯拉我们看第十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好，那么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节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和本，以斯拉定制，从字面的解释就是他立定他的志向，是不是啊？他立志，他定志在一些的事情。那么从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我们就会联想到是他呢是非常有意志的人，所以他定志去做一个事情，他呢就能够完成这个事情，是不是？当然啊，这个意思是有的啊。但是呢定制呢不是单单他一种意志力，所以以斯拉 他不是单单是说我一定要把他的任务做好啊。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一些很坚强的人，意志很强的人，他们我们见到碰到很多的挑战困难，我们具有之意志，我们就可以克服，是不是？我们会联想到这一方面啊，我们在往往说有志者事竟成，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啊，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意志去做好那个事情。那么定志就给我们有这个联想，他很努力来去很有这个坚持的那个心智来做好这个事情。当然这个意思是有的，但是呢，当我们来研究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个字不是那么简单。在新译本这翻成专心，专心。那在圣经里面，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的一个部位啊。正如我们心在我们人，现在我们心跳啊，我们现在我很紧张，我的心跳得很快，或者我看到一些事情我很害怕，我心跳得很快。心是我们人最重要啊，这个人他心停了，他呢就生命就结束了。所以呢，在心里面他是身体肉身的一部分，但是呢，在希伯来文，心不单只是代表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它是代表人心、人性的资本，是人性的各方面的一个意识。那么在往后呢，我会把它写成文章。那么就是说，这个心呢，就有各方面的元素。首先它是一个认知心，认知心有时候呢就是说它在这个认知上面，它在这个知识上面，它是有这个定志或者专心比如它有些我们说它很专心念书那么专心呢，这个是讲到它很用他的认知，他的思想去做好一个事情，所以是认知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恩情心，恩情，他这个人很有心，他来帮助我，比如我有需要的时候，他来帮助我，是不是？他很有心，这个恩情的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教会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因为这些弟兄姊妹都非常有什么爱心。所以呢，这个心呢，第二方面是感情上面的，在这个恩情上面的一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意志的层面，就是他很用心做好一个事情或者他很专心的去做好一个事情，他很有意这个志气来做好一个事情。第三呢，他呢这个第四呢，他是道德心。道德心是什么呢？就是他比如我们常常说他呢非常呢关心一些人，他也在这个做这个事情呢，非常的愿意去帮助人，他愿意呢有一个有智慧，按照神的道理来去分辨是非，这个心也是一种道德心。最后呢，这个心呢也是一个宗教性，宗教性就是说人与神能够有一种的气通。那比如在传道书里面第三章 神在把永恒的意思摆在人的心里。那么永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能够呢，不单只是看到我们周围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种追求真理、追求神的心。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啊，那么伟，神的创造是那么伟大，背后呢一定有神，我们有这种感觉。那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啊，今年是猴年啊，那猴年呢，一个非常聪明的猴子，那个猴子呢能够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他能够跳舞，他能够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猴子呢没有一个神的意识，是不是？他不会想，哎，我要敬拜神，我要跟随神，他没有这个意识。他会，你可以训练他做不一样的事，不同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个宗教性。但是在传道书里面，神说我要把这个永恒的心自在放在人的心里。所以呢，这里所讲的专心，其实最好的翻译呢就是全心。全心全意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是用这种态度来去做他的事情。所以首先，我怕他简单的说成是一种全心的一种的投入。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看到他做些什么呢？以斯拉定制考究啊，考究。考究呢是什么意思呢？啊，这在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寻求研究的意思。寻求研究的意思，就是说他呢就呢很愿意来寻找这个真理。他不单只是满足听就接受。昨天我们有那个星期六的一位弟兄啊，他呢就分享他在启发课程里面的经验。他说呢，他在被人邀请在2013年来参加这个启发课程。但是呢，他带着一个很怀疑的心啊，他感觉到这个他们那么多人啊，很快的就决志信主。他说我不愿意这样子，我要自己去查考，去探讨到底这个真理，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他没有立刻决志，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到我办公室来找我，跟我谈。他说我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考究，那么我愿意相信。那所以我们做这个启发事工呢，当他呢在那个启发课程的过程里面，他没有信主，你不要灰心啊，因为他往后呢继续呢，如果愿意考究的话呢，他仍然会信的。所以呢，这个考究呢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追求和研究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把另外一个字来翻译它，不单指它是定制或者是全心，它是专心啊，研究神的话。那么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满足就看一个版本，我们也拿其他的版本来做比较，来，或者如果我们可以看英文的时候，我们也看看英文的翻译是什么，来做比较。就算我们不懂原文的时候，但是现在很多的西经的研经的书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参考那个书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神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时代呢，我们已经没有写情书的那种习惯啊。那么在我跟我太太那在 认识的时候啊，在大学的时期啊，那么我们有一段时间啊，我就就离开几个月回家去探望我的家人啊。那在那段的时间，我们就写了很多的情书给大家，不是好像现在随时哪个电话就来就通啊，或者呢 WhatsApp 啊又可以啊 WeChat 也可以通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没有这个写情书的艺术了啊，已经忘了这个艺术，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分开了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就彼此通信，这一直每天就等待他的信。他的信来了之后呢，我就看，哇，就看来看去啊，看了就字里行中又再看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愿意嫁给我啊，就看来看去，哇，就是非常的深入的去研究，不是表面的看看就把它放下，是不是啊？每一句话他选择这个字，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啊？是我们去这样子的研究啊。那么神的话，就神给我们的情书，到底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研究深入的反省，让我们知道当中的真理。所以我们全心的投入，我们专心的研究。然后呢，这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动词，就是呢他来遵行，而且呢来教训。我把它放在一起，就把它说成这个恒心，永恒的恒心。我们当我们全人投入研究神的话语之后，专心的去查考之后呢，我们要遵行神的道啊。那么耶稣曾经说，你遵守我的道的人啊，就是我的门徒。所以呢，遵行不是单字呢把它成为我们头脑上的知识，而且也把它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啊。到底今天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语来施行，来遵行？然后呢，我们也有更多的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把它来分享给别人啊，无论是个人的分享啊，见证，或者呢甚至呢在主日学里面帮助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把那个经学家文士以斯拉的定制从三方面来思考，他是全心、专心跟恒心对待神的话语。那么第三跟第四点呢，我们比较快的来讲，因为时间的问题啊。首先呢，这个经学家文士以斯拉的资源，我们看到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那么长的片段里面，实际上神的恩手一直来带领保守他。因为呢，神保守他，他的手一直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一次、两次、三次的出现神的手来帮助他，一直到最后的经文也是有这个讲解，那大家自己回去看。那么这段经文讲到神的工作呢，这差派以斯拉回去，但是他没有说你回去你就自己去看看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工作的嘛。这个王虽然他不一定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神的人，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尊重神的人，而且呢他在以斯拉的身上看到神是一个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呢他对神有很大的尊重。当他派以色列给他回去以色列 耶路撒冷去重建，不单只是圣殿，而且重建圣名的时候，他呢给他三方面的利啊，这三个利是什么利呢？首先，他给他权力，他给他这个权柄回去做好他的工作。如果大家是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这个祭司以斯拉是第四一节那个是一个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的一个文士。那么亚达谢斯王是他们谕旨上面写着，就是说这个诸王之王的亚达谢斯答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啊，这里呢就是愿你平安云云，就是愿你平安的意思。所以呢他在这个信里面把他一切的权力权柄都给他。除了这以外呢，他给了他充分的人力啊，这里呢讲到你需要的人，你跟你一起同去，我降旨准他们与你们与你同去。第十三节，我将旨，我这个下令啊，这些人可以跟着你去。所以呢他权力给他，人力也给他，还有呢他所需要的金银，在圣殿里面所需要的一切的物品，他就说你当用这些金银技术的去买这个买那个。现在耶和华耶路撒冷的你们神的殿的坛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权力人力跟物力都完全给这个以斯拉。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是英文啊，说着先我先用英文然后把它翻译。他讲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resources， 就神的工作如果是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永远不会缺乏神的资源。神的工作如果是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永远不会缺乏神的资源。所以呢在我们教会讨论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不是问我们有没有钱做这个事情，我们做任何的事工，我们是说我们有没有人才做这个事工，我们先要问就是有没有神的权柄，有没有神给我们的旨意使命去做这个事情。当我们开展这个国语施工的时候，三年多前我来到这个教会，那个时候我看到在温哥华那么多的华人啊，那么多的中国人从我们中国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很多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去教会。我说我们是个华人的一个教会，在华人当中我们只是向广东人传福音，我们应该是把这个福音传给其他讲普通话的或者其他的人，也同样我们对他有责任。当时候有很多人都是很多的质疑，就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才，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我们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但是我们要问不是我们有没有这些。当时候开始的时候有三位姊妹就说我们先祷告看看神的旨意，后来慢慢现在我们把这个工作做起来，你们都坐在 我们当中。神的工作如果是按照神的旨意或者方法，是永远不会缺乏神的资源。最后我们看到那个以斯拉他对神的一种的敬拜，27跟28节我们把它念一次我们就结束它。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的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始皇起自心意，你修饰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帐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的神手帮助我，我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在这个总结在以斯拉总结了两方面，神在王的身上来工作。刚才主席带领我们的时候，他祷告就是利用的圣经所讲的一句话，这个君王的心如同溶沟的水，在神的手里是随意的转流，就是说那么神是可以在人君王的当中，世界全是有力的人的当中来工作，而且呢神也帮助神自己的仆人，让他能够坚强。那么在新译本是这样的翻译，他是呢又使我在王和谋士以及王手下有权势的领袖面前蒙恩，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有勇气。新译本翻译是我就有勇气，坚强就有勇气。然后聚集呢，召集呢，所有以色列人当中一些的首领与我一同上来，去做好这个事情。我们往后继续看以斯拉怎么样完成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继续呢的手呢一直来保守带领。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神那个带领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求神带领我们教会，愿我们不单只在我们的建筑物那边来修补，我们也在我们对神的话语坚定的追求来努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我就求你在我们当中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话语，好好的研究研读，好好的上主日学，好好的在团契里面学习，对神的话语呢深入的来查考，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